设施，他们现在我们是做世界上来看这个世界。
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盆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烈子。他就躺在罗盆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路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坐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东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尼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雅伯与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，接续你，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跟地，在他前头有十二队人，自己赶着第十二队。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以利亚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一顿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牛吃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
谢谢。我们今天读到第十九章，这一章也是说到以利亚的，继续说以利亚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看以利亚这个人，在我们读过了十七章、十八章，他做了很多的事啊，神也借助他的手做了很多的事。我们可以请我们翻过来读第十七章啊，因为上次可能这个没有来。我们再把十七章有些部分我们等一下。好，第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，啊，第八节到十六节还是文题，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
第八节到十六节，
十七章。
好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。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”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：“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他 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罢了，死就死吧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，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也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
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当时在以色列里面有很大的饥荒，很严重的饥荒，就是人都没有粮吃，更没有说到有油了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寡妇，是在西顿的一个寡妇，这个寡妇坛子里只有一把面，很少一点油，那么他就在外面捡了两根柴回去，准备把这个油和面做成了饼，和他的儿子，他有一个儿子，他是个寡妇，吃了，吃了完了就没有了，就准备死了。但是以利亚在他的家里就告诉他说，神告诉你的，坛里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短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自管吃饱，神要有一个神迹在这里使你的面一直要保卫啊，因为一直有的。那么这一件事情果真就如此了。那么我们就看神就借着以利亚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可以使别人得到粮食供应，别人不一定有粮食啊，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油我们说过了，是指着圣灵说的，粮食是指着生命的粮食，这是以利亚可以做一件事情，神迹的能力，他可以使别人得到生命的粮食啊，别人的生命得到供应，他也可以使圣灵来供应别人啊，圣灵能够经过他到别人的身上，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下面呢，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，他不但做这样的事情，而且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，他可以使他复活，这是很大的一个神迹。那能够使死人复活，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可以在饥饿的时候，在灾荒年的时候，使人有粮供给粮食。我们讲这个灾荒，现在我们来看属灵的意义，就是属灵的饥荒。在一个属灵的饥荒，很多人都很缺乏生命的供应的时候，这个以利亚供应了他们的生命。那么死亡，死人复活，在这里啊，有的人是在死亡的里头，属灵的意义留在死亡的里头，属灵的死亡里头，他可以使他活起来。你看他做的事情是很大的，大的啊，我们想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，可能比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到香港来开这个布道会的时候，你的疫病啊，不是疫病的布道会吗？很多了，他们在那里啊，你的比他们做的可能比较更大了，因为他是死人复活了。那么第十八章，他为着神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，就是把巴黎的先知，巴黎就是外邦神，那个时候这个王叫做亚哈，以色列王叫亚哈，他在那里侍奉外邦神，因为他的妻子，这个妻子是拜巴黎的，这个妻子是西顿的一个人，密西顿就是拜巴黎，所以在这里啊，他就这个亚哈他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他也跟着以西结来拜巴黎。那么在这里就有巴黎的先知有四百五十个人，就是第十八章的十九节，四百五十个先知。那么然后他要把这些先知都烧在加米山上去，在这里就借着神迹把这四百五十个先知都把他杀掉了啊，因为他就说，如果巴黎是神，你们就献祭了。
如果你们献了祭，巴力是神，神就会降下火来把你们献的这个祭烧掉。如果巴力不是神，他就不能够降火下来。结果那巴力的450先知不能是火下，那把他们的祭物烧去。那么以利亚他就能够祷告神，在他的祭坛上就有火降下来，把他所献的祭物烧去了。那么见的火是神降下来的，耶和华降下来的火。那么这个证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巴力不是神。于是这样就拿出了，就把这个巴力的先知450人都把他杀掉了。啊，其实他杀了不止450个人，一共杀了850个人。这里告诉我们还有400个其他的先知啊，这是不是神的先知，是外邦的先知啊。啊，所以他是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献的祭物烧去了。这是神在那里做，把神在那里做。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先知，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，在灾荒年的时候，饥饿饥荒的时候，供应别人的需要，能够使死人复活，能够使火从天上降下来。这样一个先知，那么到了我们第19章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先知出问题了，他出问题了。因为19章第一节，亚哈就是以色列这个王，把以利亚用刀杀众先知，就是巴黎的这个先知的事情，就告诉了他的妻子以西列，以西列是王后。啊，因为这个巴黎的这些先知和拜巴黎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以西列引进来，他带进来，所以现在以利亚把这些先知都杀掉了。那么现在亚哈这个王，以色列王，把这些事情告诉有王后耶西别。第二节，耶西别就差遣人去告诉以利亚说，明天就在这个时候，就给他一天的期限，明天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你。这个神明两个字的原文，那就是神的意思，不是我们的耶和华的神，是他的巴黎的神啊。他是变神明，所以把它当成神明在区别。那么现在这个王后下了一告诉以利亚，明天的这个时候就是有一天的时间，从他听见这个话要到上以利亚就有一天的时间。那么以利亚知道耶西别这一个人是很有权的，是很有权的。那么亚哈是听他的话，这样完全可以派兵来或者派人来捉拿以利亚，然后就把以利亚杀掉。那么当以利亚这是神这么大的一个仆人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能够是死人复活的，但是现在死要留在他的身上，他怎么办呢？第三节告诉我们，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你看他不依靠神了，这个人现在到这里啊，他不能依靠神了，他要起来逃命了啊！而在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上，他们依靠神啊，这里不行了，他要逃命了。他就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别示巴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在犹大的南方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读过了，从但直到别示巴，就是从北方直到南方，这是南犹大的比较南方的地方，以色列国最南方的地方。再过去就是旷野了，他就是旷野，他就在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柏树树下。现在他就离开了犹大，就是以色列国，走到了就是犹大国，约瑟巴是属于犹大国了，因为那么当时分成两个国家。离开了犹大国以后，回到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。那么这一天就是耶西别跟他的献祭，就是这一天，他走了一天的路程。他就坐在一棵摩藤树下，摩藤树是一个很小的树，很矮的树，他就坐在这个树下。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神的仆人实在是渺小了， 啊，他还不在一个大树的下面，只在一个小的树的下面，就在那里躺下来了。他在那里做什么？求死。他向神祷告，他不能再活了。神啊，我已该死了，我愿意死了，求你把我送去吧，把我进去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仆人，到这个时候非常的可怜了、他那些勇气都没有了，他叫死人复活的力量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他对待巴黎先知的这些都没有了，他现在好像也不能靠神了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死，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想不行，他一切都完了，一切都不行。他就祷告耶和华罢了，请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是你的领主。他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到今天我得到这么一个结局，你的耶西别王后还要杀我，那我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个人，他是侍奉神的人，所以借着他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但是最后他连他自己他都不认识了，他不认识自己，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睡着了，躺在这个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有两次把他拍醒，叫他吃东西，给他准备了水，有炭火烧的饼，饼跟水都准备好。第一次吃了，他很累了，又睡着了。第二次又拍他起来，他又吃了。结果第八节，他就靠他吃了这个水和这个饼的力量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就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走了四十昼夜。那么你看见这一个人，这个时候不是神的名降在他的身上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十八节，第十八章的四十六节，是耶和华的名降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他就书上亚奔在亚哈的前头，直到夜市里的城。这个时候他走四十里，四十昼夜，如果是神的名降在他身上，他不要走四十昼夜，很快他就跑过去。现在没有，神是要以利亚这个人要凭着水和这个炭火烤的饼就让他吃下去，吃了以后要凭这个饮食的力量来走四十昼夜。那可以走四十昼夜的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就凭这个力量走了四十昼夜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。我们以为是行的，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受撒旦试炼的时候，四十天什么都没有吃，他就主耶稣过来了。摩西有四十昼夜在天上，什么都没有吃，神叫他上去。这个有出埃及记，他也过来了。四十的一个字是试炼的意思，神就在这里试炼他，就是要你凭着这一点饮食，神试炼你的饮食。你不要想到还有神的名在降在你的身上，现在就是神要你这个人要靠神的话，你要相信神，你在这里求死是错的，错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，他就走了四十昼夜到了何烈山，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何烈山，何烈山是在旷野。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地图，我们请翻出来。有一个地图，这是应该是第一页的埃及西乃与迦南地图。好，那么你先看这个红颜色的迦南地，迦南地的南方有一个叫做别十八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有个别十八，看见没有？红颜色有个别十八，那么它就是到了别十八。别十八现在要往下面走到一个橘红色的，那就是一个旷野的路，看到没有？往下面再往南走，有一个再往下面走，下面走往海这一边，靠近红海的这一边的肩上，这个下面的肩上写了一个西乃山，看到没有？又写了一个何烈山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什么山？看到没有？什么山？那么现在啊，他就走别十八，从别十八往这里走，走了四十多年，现在到了 西尔山就是神的山，就是惠灵山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下面。
这
是他的迦南地。那么我们现在读第九节，他进了上了神的山以后，你为什么他往神的山走？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是有印记，神的山在哪里？啊，要逃难，要到神的山那里去躲，躲避，所以他就跑到神的山那里去。到了神的山，他就进了一个山洞，躲到一个洞里面去了。他就在洞里面住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有神的话临到他，临到他就对他讲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这句话如果翻得好一点，就是说，以利亚，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，以利亚？你不是求死吗？你要求神取你的命吗？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第四节他就说：“我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”你看，他是为神，并且他不是只是说耶和华神，他说他是万军之神，就是说神的能力是超万军的啊，超过了亚哈的，超过了以西别的，超过了万神之神的啊，万军之主的。我是为这位神在那里发热心啊，跑到这个洞里面来，为神发热心来。我们就看这一个事情好像说的不大对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是不是为神发热心？后面他有一句话：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去做我的命。那么我们看他所说的话：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以利亚没有背弃你的约。以色列人毁坏了你的坛，先知的坛，我没有毁坏你的坛。他们用刀把你的先知都杀掉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这个先知很可怜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现在我的命都保不掉了，保不了了啊！我为你侍奉神大发热心到现在，那么我的命现在都保不住了。那么这一句话我们在罗马书十一章可以找到啊，请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。第二节，神经没有细节他预先所知道的本性，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？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：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折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去做我的命。第四节，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为向巴黎去祭的。”好，你看，从罗马书第十一章，我们看见以利亚的这一个回答神的话是控告，看到没有？都是控告，控告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杀了你的先知，背了你的约，这个的祭坛，还要去做我的命。他在那里告以色列人，告亚哈，啊，告他们。在什么面前？所以十一节，今天的十九章的十一节，耶和华就说了：“你出来站在山上，神说你不要在洞里面，你出来，你就站在山上来看，在我面前，你站在我的面前。”在那个时候，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因为他站在面前的时候，神从那里经过。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在神的面前有烈风吹大的风，登山睡死，吹风以后就是登山的睡死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有风从那里吹过，可是神不在风中。下面风 它有地震啊，因为有岁三，东山岁十就出现了地震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。十二节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十三节，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从上面出来，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。”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回去。”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把第十八节先读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为向巴黎娶亲的，未曾与巴黎请罪的。尼利亚在这个时候他很不服气，他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但是到现在他连一条命他都保不住了，所以神就让他出来在山上来观看。第一件事情，神就让他看很大的风在那里吹过，东山碎石，这是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也发生了地震，在这里告诉他神不在其中。然后又有火出现了，地震又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，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做许多，以利亚可以做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不错，那都是神要他做的事情。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做这些事情是什么？神虽然要他做了这些事情，但是他没有能够遇见这个事情。事情他做了，但是没有遇见这个事情，你懂这个意思？就是神都不在其中，他没有遇见这个事情。那么做这些事情是神要他做，他能够做许多事情。人们要那个寡妇的油不缺少，人的油，人的要人吃饱，人的要死人复活，人的审判巴黎的先知，这些都是什么好的事情啊，他都做了很多了。但是这些事情虽然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在那里做了也是很大的事情，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些事情里头，神告诉我们神自己不在这些事情的里头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请把希伯来书第一章，请我们翻过来。给你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论到使者又说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人。你看这些事情啊，都是什么仆人在哪里做，什么使者在哪里做。以利亚不过是什么使者，他跟火一样的，你看见没有，和风一样的来完成神要他做的事情。但是做这些事情，你只是一个使者，你只是一个人，你只是奉神的命在那里做完成事情。但是你这个人很可能你没有碰见神自己，还没有碰见什么事情。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可以在那里大传福音，神大大的在那里用你，你可以拯救多少的人，拯救他们得救。但是你这个人自己不一定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那就是圣灵做，圣灵可以用你做。所以圣灵的工作有两方面，这是我们早就说过，一个是在外面的工作，外面的工作，圣灵在那里降临，圣灵在那里有一个外面的工作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圣灵有一个外面的工作。还有一个就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里面的工作。一个懂得外面工作的人，他不一定懂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所以他能够做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不一定遇见了神。 做了神的事情，不遇见遇见神。遇见神是什么意思？遇见神就是他能够认识他自己，圣灵能够使他认识自己。所以以利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但是以利亚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。我们从他一句话来看，他说他们杀了耶和华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神就告诉他，我还留下七千人，只没有向巴黎去祭。我还留下七千人，只没有和巴黎寻求的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以你力量，你说的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不要把你看得太高了。你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，你看见没有？你是一个仆人，你做了事以后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。工作是外面的，请你记得，工作是外面的。很多的工作是外面的，里面神的话是在里面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火候有微小的声音。这个微小两个字的英文的翻译是 soft and gentle， 就是声音很温柔的，神的温柔的很柔软的声音。神就要以利亚要听这个声音，你不要只注重外面的工作，你要回到里面，要听神的声音。今天常常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可以有几万人的得救，传福音，好多人在那里听，他可以做很多这些事情，但是他不一定听到了神的声音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登山睡死里头有什么声音？那个声音太大了。登山睡死的声音大不大？非常的大，不是微小的声音。风在那里吹过，也是大的声音。火在那里烧起来，也是大的声音。地震也是大的声音，但是神都不在那里。神在什么地方？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，最后让他听见，让他听见。那所以我想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今天不要看外面的人多，不要看外面的工作的大，人都喜欢大。所以我们曾经读过《路加福音》，或者我们再翻过来，我们可以读《路加福音》十二章。第一节，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情况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不见他。主耶稣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啊，有几万人啊，那个人数不少啊，很多人啊。但是主没有只做出外面的这么多人啊，这个工作在外面的工作。所以在十二章的三十二节，你看主耶稣怎么说？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我赐给你们。你看，主耶稣注意的是那一小群。不是那几万人，我们常常是注意那外面的大的工作啊，谁的名气大，谁的人多，好了，我们就很注重那一个，或者我们就去追求那一个，去跟随那一个，这是主的。所以这里神给以利亚的意象，给他看见，你要回到神的微小的声音里头去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，有一天当主耶稣来的时候。有许多人都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异能，奉你的名传道吗？”就说：“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，我不认识你们。”就不承认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路，就是说我们要回到里面去，我们要听神在我们里面的微小的声音，不是坐在外面，而是坐在看里面。因为唯有里面是能够改变一个人，外面的工作不一定能够改变这个工作的人。我们就看以利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没有改变以利亚这个人，他到最后不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们唯有回到里头，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不错，圣灵也做外面的工作，但是圣灵更重要的，我们要回到里头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许多的工作应该是从里面出来，就是毛靠从里面出来。我们在主的面前修对付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修功课，我们听了主在我们里面的微小的声音，然后我们这个生命就活出来，而不是只是圣灵在外面做的这个工作。这个是不同的。 我想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在环境里的工作，我们记得有环境的工作，圣灵也借着环境给我们说话，但是往往环境是那样的说话我们听不进去啊。如果我们听进去就好了，听不进去，就像巴兰的女子在那里说话啊，那就是外面的工作，巴兰的女子甚至于他们女子对他说话啊，这是外面的工作。外面的工作的目的实际上要我们回到里面去，神在外面工作，在环境工作的目的是要我们回到里面去听那个微小的声音。所以由于我们不听里面微小的声音，这就兴起环境，神就在环境里面做工，因为我们不能听里面微小的声音，神就在外面做工，神就兴起环境，用环境来管制我们，用环境来教育我们。结果我们碰见困难的环境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就回到里头去了啊，我们就回到里头去了。如果不碰见困难的环境，我们不要回去。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两方面，一个是在外面，一个在里面。我们一定要摸着里面的工作，不要只看见外面的工作。不错，外面的工作是神在那里做。如果做工作的这个人，他自己没有在微小的声音里面碰见神，他的工作是做了，但是以后神可能不成，因为他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，我们要穿上我们的新人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是要改变一心，改换一心啊，我们这个人心是要变，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里头去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很明确的告诉了以利亚，你要听是微小的声音，不是在外面大的事情上，你就是用你做了大的事情，那是神的恩赐。恩赐，因为我听说啊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用的人，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。那么这一个人在卫生做工作的时候，他一讲到，好多人就跪下来认罪悔改。那么现在我们把他的讲道记拿出来看，当时他对圣经的真理都没有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他没有把圣经读得很清楚，他在讲道里头还有错的话，这是神灵用他，为什么圣灵的工作？那是圣灵在外面的工作，是用他感动这些人啊悔改信主，圣灵用他。那么这个人到最后啊，跟他很熟很熟的人非常了解的这个人的脾气非常不好，虽然神大用他，但是他的脾气非常不好，很暴躁。这个人一直是一个里面没有认识神的人，里面没有改变的。所以最后神就在最后身上得了一个癌症，痛得不得了。在痛的时候开始他是大发脾气，啊，我一直痛的。后来实在最后你没有接受神就有这个癌症把这个人改变过来，我给他治疗。所以最后呢，就听说他是脾气非常大，啊，脾气非常大。这个人一直到最后得病以后的最后的时间改变来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在他得病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悔改？因为这个人是参加他的葬礼的，啊，参加他的葬礼，很认识他，就是他的脾气。我想脾气这个问题肯定是从问题来的。一个人的肉体没有在圣灵的时候的对付，那只是外面的恩赐，外面的恩赐是圣灵做的，就是神的使者在哪里做。为什么以利亚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火从天上来？那是神的使者，我是神的使者，神的仆役，那是神的使者做的，不是以利亚你们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祷告？神的好像借着你在哪里做，要看清楚，你这个人还没有改变啊，你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修一个功课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生命的改变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要脱去我们这个肉体，神才能真正在生命的里头来用我们，而不是只在外面的恩赐上来用我们，在外面来做，这是两件事情。那么今天呢是九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就看见 因为以利亚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，虽然他是一个先知，做了许多的事，在这一个时候，神就要他的知识要转换。那么十五节啊，先从十五节读起，神就告诉他，他要去高三个人，第一个要高哈学做亚兰王，十六节要高耶夫做以色列王，最后还要高一个米利沙做先知来接替他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神就告诉他，啊，人神都找到了，先知神也找到了，米利沙本身不是个先知，啊，本身不是先知，但是神拣选了这个人代替，代替米利亚，就看见没有？这里也告诉米利亚，你要去死。啊，你这个人，你看看外面轰轰烈烈的工作，你又回到什么地方去？好吧，他就告诉他。那么这里怎么告诉？讲完以后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他先就去高了伊丽莎，接替他做先知。那伊丽莎十九节是在那里耕地。我们知道耕地是指的属地的事情，啊，它是做属地的事情，属事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个地在创世纪里面是受咒诅的，凡是耕地的都是受咒诅的，对不对？神要这个地啊，这是荆棘和荆棘荆棘啊，在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以后，神就咒诅了这个地。然后人啊，神就告诉亚当要汗流满面，看到没有？才能够出口。所以耕地是受咒诅的事情。那么以利亚，以利沙是一个耕地的人，他是做的是耕地的事情，是服侍土地的事情，是受咒诅的事情。那么神现在拣选他以后，以利沙就要来侍奉神。所以在侍奉神第二十一节，他就把他的牛就宰了，因为为什么要宰牛？他不需要宰耕地了，不侍奉地了，不侍奉神，把他的农具拿来做柴火，然后把这个牛的肉煮给人民吃。什么意思？就告诉他们，现在以利亚已经呼召我了，我要做先知了，啊，在那里做一个见证。那么这个牛我不需要了，这些器皿我也不需要了。好，他就跟随以利亚出事了。二十节，因为以利亚把他的衣服搭在他的身上，那么以利亚把他的衣服搭在他的身上的意思，这个身上以利亚身上的衣服是挺神奇的一件衣服啊，挺神奇的一件衣服。那么以后我们会读到，这件衣服就给以利沙了，这件衣服可以打水，这个水的河里面的水就成干净了啊，那这个衣服它可以挺神奇了啊。那么以利沙就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求你由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以利亚就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要先和父母告别。那么就是说，侍奉神的事情应该是摆在第一位，侍奉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，以他的第一位的事情是要对父母告别，你看没有？好，这就是我记得，我们记得在约翰在这个路加福音啊，主耶稣啊，我说过这样的话啊，主耶稣这样的话，就说扶着你向后看的，我都已经死了过。当他扶着人的时候，有人就说主啊，我要跟随你，但是由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，还没有，他去埋葬自己的父亲，主要是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，你跟随我吧。 还有一个说让我去跟我父亲告别，我再来跟随你。那也是因为我先去，那个先字在原文里面就是第一，主耶稣我要来跟随你是第二的事情，第一是我的父母重要，你看这个第一是我的父母重要，这里一点没有说你不能孝敬你的父母，一点没有说你不可以跟你的父母告别，在以利沙的心里头父母还是第一位，看到没有，跟随神是第二位，做先知是第二位啊。所以他说我先去对我的父母告别啊，请罪。那么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侍奉神是第一位，不是说我不可以给你，不要先说我先去，我第一个我要先到哪里去，第一个那是我们先跟随神，第二个你再去跟父母告别，你都没有意思啊，这有一个先后的秩序，也就是第一和第二的问题。好，我想啊，我们这次针对十九章，十九章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学习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万念互为一体的工作不一定存在哪里，就是我不一定听得见声音，为什么声音，那就是什么使者在哪里做，圣灵在哪里做，但是没有改变我这个人，这些工作不能改变我这个人。好，下面我们请求第二十章。
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三十二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，对他说，便哈达如此说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。以色列王回答说，我主我王啊，可以依着你的话，我与我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，但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，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。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，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，我并没有推辞他。长老和百姓对王说，不要听从他，也不要应允他。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，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，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索要的仆人都依从，但这次索要的我不能依从。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，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，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以色列王说，你告诉他说，柴顶盔
盔冠甲
柴顶盔冠甲的休要向灾盔卸甲的夸口。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，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说，摆罪吧，他们就摆罪攻城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亚哈说，借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，耶和华说，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。亚哈说，要谁率领呢？他说，要你亲自率领。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，共有232名，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，共有7000名。午间他们就出城，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，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。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，他们回报说，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。他说，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，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，军兵跟随他们，个人遇见敌人就杀。亚兰人逃跑，以色列人追赶他们。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，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，大大击杀亚兰人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，对他说，你当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，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 王当这样行，把诸王革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术，再招募一军，马补马，车补车，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必定得胜。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。次年，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，上亚伯去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，预备食物，迎着亚兰人出去，对着他们安营，好像两小群山羊羔。亚兰人却满了地面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，到第七日两军交战。那一日，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，其余的逃入亚伯城，城墙塌倒，压死剩下的二万七千人。便哈达也逃入城，藏在严密的屋子里。他的臣仆对他说：“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，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出去投降以色列王，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。”于是他们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，说：“王的仆人便哈达说，求王存留我的性命。”亚哈说：“他还活着吗？他是我的兄弟。”这些人留心看出他的口气来，就急忙就着他的话说：“便哈达是王的兄弟。”王说：“你们去请他来。”便哈达出来见王，王就请他上车。便哈达对王说：“我父从你那，从你父那里所得的诚意，我必归还。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，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。”亚哈说：“我照此立约，放你回去。”就与他立约，放他去了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，对他的同伴说：“你打我吧。”那人不肯打他，他就对那人说：“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一离开我，必有狮子咬死你。”那人一离开他，果然遇见狮子，把他咬死了。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，对他说：“你打我吧。”那人就打他，将他打伤，他就去了，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王。王从那里经过，他向王呼叫说：“仆人在镇上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人来，对我说：‘你看守这人，若把他失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；不然，你必交出一他连的银子来。’仆人正在忙乱之间，那人就不见了。”以色列王对他说：“你自己定妥了，必照样判断你。”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，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。他对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。”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，进了他的宫。
这个事情，十九章是说到以利亚，他的生命对他说的话，由于他在生命面前控告以色列人，而且自己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，那么神就告诉他，叫他另外高啊以利沙做先知来代替他。那么第二十章这里就说到亚南人亚南王和以色列王亚哈之间的征战，就是这两次的征战，神都保守了以色列王亚哈。亚哈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行恶的人，不是一个好的王。为什么神要保守他？这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神是因他自己的名被亚南王亵渎啊，因为亚南王说神这个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亵渎神的名，所以神回头他名的缘故，他保守了这个亚哈，打败了这个亚南。第二个，神是要借助这些事情，要亚哈你要认识神是大能的神，不要再拜巴黎啊，不要去拜外神，神是给他机会，让他能够悔改，要亚哈悔改。那么就是二十章有两次的战争。二章第一节，说亚兰王 他就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了32个王来围攻撒玛利亚。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当时是以色列的首都啊，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。亚兰王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北方，那么他在围攻的时候就对以色列王亚哈提出了一些很苛刻的要求啊，这些要求是一般不能够达到不能够答应的。第一个要求呢是妻子儿女都对每个要归他，把这个要求提出来，但是亚哈都忍耐啊，亚哈忍耐。第二个又提出来第六节，明天他还要派人去搜查他的家，这就更苛刻了啊！一个好的金银妻子儿女都要归他啊，所喜爱的他看有什么好的都要拿去啊，这一个是很苛刻的要求了，对这个亚哈以色列。现在神还没有弃绝以色列这个国，神还认为以色列是他的子民，没有弃绝他，所以亚兰王这些要求，非常大的要求是错的，对以色列人是过分的，不应该这样要求。所以在19章我们就看见15节那里说，就要以利亚去告哈雪做亚兰王，看见没有？代替便哈达，代替便哈达。便哈达在列王记15章的时候啊，我们把我们这列王记15章翻过来，那里也说到便哈达的事情。16节。16节，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。这个亚撒是犹大王，现在啊以色列的分裂啊，一个是以色列王以色列国，一个是犹大国。北边的叫做以色列国，他的首都是撒玛利亚；南方的叫犹大国，他的首都是耶路撒冷。那么15章里面，那个时候是亚撒做王，做犹大的王。那个时候以色列王是巴沙做以色列王，他们常常征战。那么常常征战，在这里就说了一件事情。17节，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，羞辱那马，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。上次我们说过，拉玛这个地方是交界的地方，两个国交界的地方。以色列人、以色列王不许犹大人从这里进出，把这个地方堵住，来羞辱他。18节，亚撒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里屋里所剩下的金银，都送给了亚兰王，大马色的亚兰王。大马士是亚兰的首都，就送给他，送给他的儿子便哈达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便哈达他就出来了啊！便哈达第20节，便哈达就听从亚撒的话，他有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，他们就攻破了一些城。这是15章，我们看见亚兰第一次就打了以色列，把以色列打败了。那么现在原来以色列那个巴沙那个王已经死了，现在是亚哈做王了。所以今天的20章，我们看这亚兰王又要来侵略以色列了，又来侵略，这是第二次的侵略啊，围攻他这个32个王来围攻耶路撒冷，提了一些要求。13节，这个时候神就要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，请你注意，这个时候没有以利亚了啊，没有以利亚，这是另外要一个先知，因为以利亚在那里怕死啊，怕死他躲起来，神没问他。但是以后我们看见21章，神还要问他，
还要用它，它是最后了，就没有那么像前面那么轰轰烈烈。他来告诉亚哈十三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，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亚哈王是三带了32个王啊来打嘛，以色列，这是一大群的人。神就告诉他要把这一大群人交在亚哈的手里，就是亚哈要把他们打败，目的就是要亚哈认识耶和华是神，这是他的目的，就要亚哈认识巴黎不是神，就耶和华是神。然后就告诉他是自己亚哈就说借着谁呢，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我从神跟从神长的少年人，他们不是借着那些有经验的人啊，或者那些老年人，这一次征战要借着这些少年人。亚哈说要谁率领呢，他说要你亲自率领，就亚哈要亲自去，什么意思，要你亲自去看一看耶和华是谁，让你认识耶和华是谁，你亲自去。那么这个一少年有多少呢，只有232名，这是非常少的。亚兰人是32个王啊，那带了好多军兵啊，那是一大群啊，这里只有232个人，而且是少年人，经验都不丰富的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，那么谁要用他，那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征战是神在那里征战，不是人在那里征战，也不是你亚哈在那里征战，主要的就是让你认识什么。结果16节到21节就借助这些少年人就把这个亚哈王的军队全部打败了，大大击杀了他。这个胜战打完了，亚哈胜利了，事情都没完。所以22节这位先知又来告诉他，要他留心你亚兰王明年还要来攻。那么我们看见亚哈这个人啊，他没有回到神面前去修身，没有，他是亚哈背叛神的人，神借着第一次来告诉他还不认识神。那么第二次呢，是亚兰人在那里说你神耶和华神是三神，不是平面的神。所以胜过我们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在平原来打仗。那么第28节，有神人来跟以色列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三神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样把这群人占在手，这是一个神的原则。所以第二十九节，以色列人就跟亚兰人相对安营7天，到了7天两军就交战。那一天以色列人就上了亚兰人步兵10万，其余的逃入亚述城城墙倒塌，亚死的有27000人，就是127000人。别哈达没有死，亚兰王没有死，逃起来。结果应该是把这个王杀掉了啊，应该把他杀掉，他没有把他杀掉，而且大家逆略，你看就没有杀他，而且叫他做兄弟。这个人亚兰王是来强迫他要把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要夺取的，要搜索他的全家的，用他兵来打他的这样一个敌人，他把他保留下来，而且为了称兄道弟。你看第32节，于是他们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说，王的夫人便拉的手，求王取了我的性命。亚拉就说，他和同谋吗，他是我的兄弟。那么第34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亚拉说，我到此立约放你回去，就与他立约放不走。你看他这个立约把这个亚拉王放回去，把他的敌人放回去。所以35节
到四至三节，那么就有先知的一个门徒，这个先知就是十三节的那一个先知，他的门徒啊，就有先知的一个门徒，那个先知的门徒，就是耶和华的命来对他的同伴说。他是一个人讲，就是你打我，你是我的仇人，你把我打了，那个人不肯打，没有听神的话，那么狮子把他吃咬了，吃了，咬死了。第三十七节又遇见一个人，现在又对他说话，他说你打我，这个那个人就听了先知的话，就把他打伤了。那么那个打伤他的人就应该是便哈达，对不对？就是代表他作为一个比喻，他是便哈达，他打伤了。把他打伤了三十八节，他就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在地方等候。以后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就来了，他就告诉他，他说夫人在镇上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个人来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个人，如果他失去了，你的性命要带给他的心。这个意思说，神是把便哈达的性命交在亚哈的手里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不能把他放走，如果你把他放走了，那你亚哈的性命要带给他的心，不能放走了。接着他把他放走了。四十节，仆人正在忙乱之间，让人就不见了。以色列人跟他说：“你自己已经定妥，你照样判断，那就是说你要带去他的性命。”四十二节，他对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将我定要名列举的人放弃，你的命就必带去他的命，就是要亚哈的命，要带去便哈达的命，因为他把便哈达放了。”那么我们看见亚哈这一个人，在两次战争里头，他没有寻求神，他是一个不寻求神的人。最后在放便哈达的事情上，他也没有寻求神，随他的意思放去了。而且这个人，神就告诉他是我要灭掉的人，你把他放走。你为什么不寻求神？他听见这样的话，要他的命来代替这个人的命，他就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，进到他的宫。因为神，这个神先知的门徒已经告诉他，他要代替亚哈的命。好，现在我想我们还把第二十一章把它读了，读了二十一章，今天还够时间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清楚的。
亚哈开谋拿伯城的公园，这事以后又有一事，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亚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是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，或是你要银子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就闷闷不乐地回宫，躺在床上，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他回答说，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，我给你嫁银，或是你愿意，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。他却说，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。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，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，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，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。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，用王的印印上，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。信上写着说，你们当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，告他说，你妄读神和王，神和王的。随后就把他拉出去，用石头打死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喜别的信，就照信而行，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，当着众民做见证，告他说拿伯妄读神和王了。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，用石头打死。 于是打发人去见耶喜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。耶喜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，就对亚哈说，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迎给你的葡萄园吧，现在他已经死了。亚哈听见拿伯死了，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底人以利亚说，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，现今正在那园里。你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呢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亚哈对以利亚说，我仇敌啊，你找到我吗？他回答说，我找到你了，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解除。我必使你的家像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问到耶喜别，耶和华也说，狗在耶斯列的外窝必吃耶喜别的肉，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，从来没有像亚哈的，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，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罪憎恶的事，敬奉偶像。亚哈听见这话，就撕裂衣服进食，身穿麻布，睡卧也穿着麻布，并且缓缓而行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底人以利亚说，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，你看见了吗？因他在我面前自卑，他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，我必降这祸给他的家。
谢谢。这个二十一章啊，它重点的它就是说到一系列的事情，这就是说到一系列的事情。这件事情是说到撒玛利亚这个以色列王亚哈有一个王宫，靠近他的王宫的地方有一个人拿板，他就有一个葡萄园在耶斯列，是靠近他的王宫。那么因为靠近王宫，他就想把这个葡萄园买过来，然后啊，他说我另外换一个好的葡萄园给你。就是拿到这一个人啊，他不愿意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一个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。第三节是主，我信了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因为圣经里曾经告诉我们，要保守祖先。就是约书亚所分给每一个以色列人的产业，当时都分了，而且要保留这个产业啊，不要随便卖。而且我们知道有几年这些产业都要归还，就是你卖了都要归还，我收回来。所以你敬畏神的话，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就要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不能把你的产业随便卖或者还给别人。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王听见这个话，就闷闷不乐的躺在床上，转脸相对也不吃饭啊。他好像这个人很没有能力哈啊，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种人。那么第五节，这个王后啊，耶喜别就给他出主意了。这个主意我们看看是怎么样。第八节。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，亚哈是王，用王的名义写信，盖上王的印，送给那些以拉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，就是要他们。第九节，宣告禁食，把
脑袋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穆家两个匪徒坐在脑袋对面做见证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帮助神猴王呀，就是要他说，他在这里亵渎了神，亵渎了也好。那么当时亵渎神，那是一年有四十大事，不能妄称神的名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亵渎神了，四条诫里面不能妄称神的名。”啊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，今天告诉我们。啊，这个就是诬告，你看没有？做假见证来诬告人，这些方法是谁想出来的？耶西别想出来的，亚哈想不出来，啊，耶西别想出这种办法。结果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拿着就这样被打死。那么十五节到十六节，耶西别居然起来，拿不已经死了，没有人能够拦阻你得这个葡萄园，那么你现在去得到这个葡萄园。我们看这个耶西别这个女人，她在做的事情，第一个在以色列国里面，她是把整个的宗教改变了，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侍奉耶和华，他把它改变了，改变了侍奉巴黎，改变了侍奉，把侍奉耶和华的事情来侍奉了巴黎。这是他第一个改变，就是在宗教方面的改变，在信仰上面的改变，在侍奉上的改变，这是第一个改变。第二个，他在政治上的改变，他可以冒用王的名，政治上冒用他的名，用他的印，在政治上他可以改变，坐下。第三个，他在道德上的改变，就是做假见证，做假见证，道德上的改变，这些都是神不允许的，人民不允许的，但是他生命的发生。所以耶西别这个女人以后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读到，也可以读到这个人，或者我们现在把启我们把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八节，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，说他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，又知道你落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妇人，你诱他们行奸淫，使其偶像之物，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，看来我要叫他冰窝在场，那些与他行淫的如果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这里就告诉我们耶西别的教训，耶西别的教训，他是教导，看到没有，教导我的仆人，他的教训不是只是在旧约的亚哈的时代，而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已经有了，教会里面的。那么这个教训就是政治上的变化改变，信仰上的改变，所以它是心灵，这个心灵意思就是宗教上面的心灵和偶像心灵和政治心灵。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是走着政治的道路啊，在那里和政治联合，你看梵蒂冈就是和政治联合，他有他的教皇，他有他的军队，他有他的政府，政治联合。如果一个教会是和政治联合，一个教会就是大偶像，一个教会就是西西里的，这是耶西别的教训。那么这里面必然他的信仰就变了，就没有持守一个纯正的信仰，这里面就必然道德就败坏了，到处去拜拜。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样一件事情，你圣灵啊 在写信的时候特别把耶西别提出来，就是耶西别的这个教训教到他的仆人已经深入到教会里面来。应该的教会应该是不属地的，不是属地的教会，应该是圣洁的教会，应该不和政治联合的，不和政治联合。所以前一段几年前不知道您这个六四啊，六四的时候有的教会有的传道人我就去委员去参加那个会啊，参加那个会啊，在那里发宣言啊，这些应该教会不参加这些东西，应该教会不去做这个政治，那是政治上的问题啊，所以这就引来很多的麻烦。到1997年来，你看这笔账就要算了啊。当然我们不是怕算这个账，你如果你真正的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按照圣经上去做的，我们一定和政治是两回事情，这就很难了。那一个就是一系列的教训啊，特别要注意，那是一系列的教训。好，下面17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示比人以利亚说：“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神最后叫他再去见一次亚哈。”19节，你要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，又做了他的产业吗？”你要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河水舔拉伯的血，也必在河水舔你的血。”你看见没有？亚伯，那这个拉伯被杀了，血流在地上了，狗去舔拉伯的血。那么在什么地方舔拉伯的血？照样你亚哈的血也被舔，你在当地也被杀。20节，亚哈对以利亚说：“我仇敌啊，你找到我吗？”因为亚哈是把以利亚看成仇敌啊，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奉神的命说的话都对亚哈不利啊。一个是灾荒，还有饥饿，3年的饥饿，他在那里不祷告就不下雨啊。这一个他是他的敌人，以后就把巴黎的先知杀掉啊，也是敌人。这个以利亚怎么告诉他呢？他回答说：“我20节，我找到了你，因为你卖了自己，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”什么叫卖了自己？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卖掉了，这个人就没有主权，没有自由了，没有主权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主权是在耶西别的手里，他把他自己卖掉了，卖给皇后耶西别。所以什么他都听耶西别的话，但他自己没有主权了。他自己没有主权，当然神在他身上也没有主权，他更没有主权。他是卖给一些别人，所以他是自卖。但是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。凡是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遣出。我必使你的家乡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。”这个耶罗波安就是第一任的以色列的王，第一个以色列的王。啊，是被巴沙杀掉啊，审判。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巴沙这个王也是被杀掉啊，也是被杀掉。他的儿子巴沙的儿子做王，做了2年，以拉做王做了2年，已经被杀掉。23节，那么耶西别耶和华也说：“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彼此耶西别的肉。”24节，凡是亚哈的人是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是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25节，从来没有像亚哈的，因他自卖自己把自己卖掉了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受了王后耶西别的损惠。他是自己把自己卖掉了。好，27节，亚哈听见这个话，那么以利亚给他说了话以后，他们又说把以利亚抓起来交给耶西别。没有，他听了这个以后，他就撕裂衣服，就进食，身穿麻布，睡卧又穿了麻布，并且缓缓而行。这个就是悔改的表示，他的心里面悔改的表示。抹布 所以因为他悔改二十八点耶和华的话，就念到提示比人以利亚说，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，你看见了吗？因为在我面前自卑，他还在的死的时候我不降灾祸，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祸与他们降。他的罪是一定要受审判的，但是因为他现在悔改自卑了，所以说他在死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审判不到他的下面，不应当他，而是到他儿子的时候应当。那么他儿子亚哈谢的时候，的确这个审判就应当啊，应当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啊，读到这里。那么今天还有一点时间，是不是还有一点？还有二十分钟。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下一次呢，因为我们这个读了三章，下一次列王记上只有一章了，我想我们还可以往下读一点啊，深入一点。因为今天有些地方说实话很多时间，因为今天的十九章我们差不多用了一个钟头，十九章一个钟头啊。那么二十一章呢，主要是在一些别的身上，所以一些别的以后还要说，最后啊，到二十到五六年之下还要提到他的事情。那么现在一系列是代表什么呢？这个在圣经里头，这个追啊追哪呢？追啊追哪就是代表的天主教。追啊追哪代表天主教。天主教的里头就有一系列的教训，所以我们看见天主教和政治是联合。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偶像，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罪恶在里头，包括道德上的罪恶。我们就读了很
多。他这个灾祸留下他的儿子哈，他儿子如果悔改呢？
如果真的他的儿子悔改，这个灾祸神又会到临到他的身上。实际上儿子不悔改，
没有悔改。
你什么？
要那个教堂跟房子将，在中央的教堂那个，
以色列
的圣殿上建的那个房子，然后那这边是跟那个六七的
对。对这个圣经里，按照圣经里来说，圣经里啊，你读到单一里书，因为这昨天我们开始读单一里了，和启示录，以后我们要读启示录，在最后这个时代，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，敌基督一出来以后，他是要和以色列要定合约，前三年半要给以色列和好。所以现在你看有一个趋势，本来是孤立以色列的，很多人杀犹太人，对不对？现在都和以色列要和好，包括巴勒斯坦啊，就和以色列和好，跟以色列和好。现在你看这个梵蒂冈也要和以色列和好，以后这种情况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和好的情况还要维持下去，一直维持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把圣殿建好。圣殿建好以后，就恢复他的侍奉。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圣殿了，他们没有侍奉了。圣经里出埃及记里面规定的这些侍奉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规定的这些侍奉，现在他们都没有，没有侍奉，他们要恢复他的侍奉。有三年半的时候恢复侍奉，在三年半一完了，敌基督的就要把这一个合约撕毁了以后，然后就有一个征战，就是哈密基督中的战犯，有一个征战，就是有马丁20000这么大的一个征战。其实又告诉我们，是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都要聚集来打以色列，就打以色列。那打以色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以色列打不赢，那众王都来打他，从日出之地的，他怎么打？打不赢，打不赢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包括梵蒂冈都要打他，都要打他。所以他是最凹年的时候，最厉害的时候。那么撒加利亚书在那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个时候神就拯救他们。神是怎么拯救他？神是借着主耶稣的第二次的降临拯救他。所以那个时候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啊，他就降临在橄榄山上， 他的两只脚在橄榄山上。然后这个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对面的一座山，橄榄山就从北到南就裂开，成为一个很深的谷，成为一个从东到西很深的谷。以色列人就在这个谷里面逃跑，得拯救。这一得拯救了，神就亲自和这个敌基督的征战，结果就把敌基督都打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这个得救就是他们相信原来耶稣基督啊，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，他们说他不是神的儿子，原来这个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们都接受他，这个全家得救啊。这个得救以后，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就要建立他的国度，千年国度，那是大灾难以后，三年半的大灾难啊以后就建立国度。当时耶稣在地上一建立他国度的时候，那是天国实现了。当天国实现的时候，那么得胜的人都进去了，以色列人也进去，以色列人在做老百姓，他们进去做百姓。那我们这些得胜的人在里面做王，就管理了，就整个这个地啊，整个这个地。所以大英女士说，这块石头是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了地，就是这个地上。所以神就是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原来是一点点开始，神要建立在地上，结果失败了，一直失败，最后拣选了以色列人又失败，到现在1948年他才恢复了国，但是这个国已经不是。那么神就拣选了很多人，就是现在的教会。这个教会现在有很多基督徒，很多教会不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，这种人又会不能进天国。天国实现的时候不能进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，不是说从外面，一定要说从里面，里面的变化。好，你说。
你说那个过去的前三年半，
这个前三年半的那种蜜月是吗？一开始就是前三年半那叫蜜月，那是一个好的时候。那么现在是不是前三年半？我们现在不敢讲。后三年半它就社会条约。
两万块钱。
哎，这他们就能不能战胜呢？社会条约。
这是全家的，还是全家的？包括所有的女生。
不是，就是剩下的。罗马书上我是剩下的余数。
余数，余数，知道吗？
还有，哎，还有，剩下的余数，他们的余数，他们先进去。好，好吧，我们祷告。我们说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以利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能够落在外面的工作，只看到外面，我们还是要听见你的微小的声音。我们说我们感谢你，今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你的声音，说啊，赦免我们，让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听你里面对我们说的话，主啊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顺服，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做一个顺服你的人。而我们主怜悯我们，如果我们今天不忠心在你面前走这条道路，今后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受亏损。我们的主，这一切都在乎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激励我们下次的聚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确实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有时候。